各位生医人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生医人生履历。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呢是星期六哦，是12月14号。然后今天我们要来录的题目是上个星期，就是12月10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这个诺贝尔晚宴的日子。然后 Amelia 在瑞典啊特地去这个诺贝尔博物馆帮我们看了一下那边的实境，它的状况是怎么样子。所以今天这一集是 Amelia 要来跟我们分享她去这个诺贝尔博物馆看到的事情。
大家好，
先讲一下诺贝尔晚宴这件事情好了。
诺贝尔晚宴是因为他是邀请了诺贝尔奖的得奖人实际去参加那个授奖，就是颁奖给他，然后当天就会有那个晚餐，就是诺贝尔晚宴。其实他举办的地方是在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不在那个诺贝尔博物馆，但他们很近。那这个晚宴呢，它其实就是在近几年的时候就被包装成就是它是一个banquet， 是一个隆重的场合。所以你们如果看照片就会发现大家都要那个 dress code 是要很正式，然后瑞典的皇室常都会被拍到，他们是穿全身的礼服这样子。那它其实是一个三道菜，就是 3-course meal， 它是晚餐，然后每一年就会有介绍那个负责的主厨，然后负责甜点的厨师这样子。那其实我跟玉庆有讨论哦，他的这个 3-course meal 并没有特别的豪华，他是真的很用心的去准备。可是你如果看他的分量，他其实就是一个吃气氛，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晚宴，
吃了会饿的东西。
会但是他不是吃饱，他是真的让你吃那一个开心的空气，然后庆祝，还有就是你可以集结那么多在各个领域很成功的人。像我们就会关心诺贝尔生理奖嘛，可是其实他不是只有诺贝尔生理奖的得奖人，他是当年诺贝尔奖除了和平奖，因为和平奖在挪威颁的这个各个得奖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数量，就是他们可以约他们希望能够一起参加这个晚宴的每个人大概可以约十几个人。然后还有就是瑞典的皇室，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很想要参加的话，是在瑞典的学生他们可以去登记我想要去诺贝尔晚宴，然后就会有类似那个抽奖，所以抽到奖的人还有服务人员才可以真正进到当天晚上实际的诺贝尔晚宴。那我觉得其实与其说它是食物要多厉害，这个不是一个厨艺比赛哦，它其实是让大家觉得可以给这一些辛苦的获奖的人得到一个肯定的机会，然后让大家把聚光灯放在他们身上，然后我觉得也让那一些去参加的年轻人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每一次就是诺贝尔奖的这种状况，他们都会有一个这种活动嘛，然后晚宴是某一天的晚上，但是实际上整个活动是一个月吗？还是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
像今年的话就是12月7号开始，然后最主要是对于其他的就是不是获奖人也不是那个皇室的人，如果想要去参加，大家都会去看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还有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周围的一些重要的景点就会有灯光秀，然后它的主灯的那个展示其实就是主要是打在那个诺贝尔市政厅。那今年哦，它是从7号到15号，它有一个今年的主题是特别去鼓励把过去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然后所以因为女性的话唯一目前的历史上得到两次诺贝尔奖的是居里夫人，那她就是这一整个灯光秀的主体，然后你就会看到她的那个灯里面就是有 烧瓶啊烧杯啊这些就是很明显是化学的。然后他其实居里夫人他是先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之后得了化学奖，但是他主要的这个 recognition 都是来自于他发现了 radioactivity， 然后还有他发现了雷根色，然后所以雷根丝我忘记他是发现哪两个，但是都是他的工作在这个放射线的这个领域里面。那从这个女性的这个杰出学者身上，然后她整个灯光里面就有不一样的过去的诺贝尔获奖者，然后他们是女性，然后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是因为灯光秀其实是走得很快，所以有很多是光影的变化，那主要是看到脸，看到他们的图像是显示他们是因为什么什么获奖。然后再来还有一些比较启发人的是，比如说他有一些是实际上那一些人有名的 quote 就打在墙上，还有马拉拉他那一年得奖的时候他其实启发了很多女性，然后还有他当时候比较特别的遭遇。那所以马拉拉他的那个投影里面还有放出他的致辞，就是说显示他得奖对于受到迫害的人来说，他就是那一个大家的灯塔，不要失去希望。这个就是今年的大部分的那个灯光里面的内容。然后最后是完结在诺贝尔本人他的这个题词，就是在讲说要为人类做出最大的利益的这个启发，所以我觉得会蛮有意思的。然后每年都是十月底公布，然后十二月会颁奖，然后还有这个晚宴嘛。但是齁，这个时候是瑞典又冷然后又暗的时候，所以哦就昨天我是那个真的是凄风冷雨的情况下，虽然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天气是零度，可是湿度很高，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在那个空气里面是又冰又冷又湿。但是我刚刚有跟玉庆讲，我昨天是下班的时候去，然后我昨天在工作上面遇到了一个蛮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其实我是那种很想要赶快下班，然后很想要赶快去诺贝尔博物馆前面，很想要去市政厅前面。因为我过去的工作经验是我刚搬到瑞典不久的时候，我那时候的主管有一天跟我两个人在工作上也是觉得充满了挫折，然后我的主管就邀我说我们去诺贝尔博物馆看一看。他就跟我讲说过去他就是从去诺贝尔博物馆他看到那些人的作品，看到那些人留下来的一些那个重要的就是标志他们工作的那一个东西放在诺贝尔博物馆里面，他每次都觉得这会激励他，而且会让他想一想说那我现在还在做什么，有那么优秀的人还那么努力，我现在不要停在我的这个负面情绪里面，赶快走出来，赶快去做自己的工作吧。我自从那一次因为我的主管带我去诺贝尔博物馆让我感觉到受到那个鼓舞，我就开始觉得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是要回去找到那个让我可以受到鼓舞的东西，然后当我觉得很失望的时候我可以回去冲一下电。那我并不是在讲说大家都要那个你觉得你工作上面啊生意人觉得你工作很失落的时候你就要飞来瑞典一趟，我反而是觉得说大家可以找回自己什么东西启发你，然后把它放在那边让你觉得今天有点失落的时候可以回去找它取取暖，然后找它充个电这样。玉庆你有这样子的东西吗？
我之前有跟你提到过嘛，就是我很喜欢看人家发明了什么一些很厉害的东西所以我看那个像 YouTube 上面有一些影片啊，就是他会去会去拍摄一些人家一些很厉害的发明，不管是医疗器材或是药，或是发明了一个什么药，或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然后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诶，我觉得看那个都很振奋人心。诶，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些真的在可能医学上面很难很难解决的问题，然后就有一些人就是真的一直在研究那个东西，可能研究30年然后都默默在研究， 然后你看他们如果真的研究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哦，我觉得有点像你去那个诺贝尔博物馆看的那种感觉，好像一辈子如果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好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诶，如果我就是我把自己放到那个情境去，然后看这些人，就是这些很在世界上很有成就，这些人当然还有很多人也有很有成就，只是没有放在那个里面，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像他们这样把一件事情好好的做好，就是一件很怎么样，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事。
今年的灯里面有一位女性科学家是屠呦呦，我在看那个灯的时候我拍照下来，那个玉庆一眼就看他说有中文吗，就是因为那个是2015年诺贝尔生理奖的得主屠呦呦，他是中国那边大陆人，然后他是以他的青蒿素的那个研究获得了2015年生理奖，那他就是属于那种一辈子都很认真的在他的岗位上面做研究，他在早年那个时候疟疾有抗药性，各国都在想办法找下一个疟疾药的时候，他就获得这个任务，他就一直在研究。然后我后来去找他的自己受访的影片，我才发现说他们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土法炼钢，把他们原本在研究的中医药里面一个一个去这样找，然后他找到了青蒿素之后他又做了很多的改良，然后就后来变成运用在疟疾的治疗上面。我觉得他在2015年被 Karolinska 认可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他这一辈子没有去过西方念书，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他真的就是很兢兢业业的一个在实验室工作的基础研究的人，可是他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然后我看到那个打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那个灯光秀上面其实是讲青蒿癌症研究，所以我才知道说他早年把青蒿素拿来作为疟疾治疗的药，其实后续他一直在想这个青蒿素还有什么可能性，所以其实他正在往那个癌症研究的这个方向去看他还可以用在什么样子癌症治疗，所以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耶，就是有那么多人很辛苦的去做。
我觉得他这个例子啊应该也是就是可能蛮振奋，应该也是蛮振奋人心的，但是我对屠呦呦这个人不是很了解，不过我在那个就是网站上面看到他就说那个维基上面就说他因为他没有出国就是没有海外留学经验嘛，他从头到尾都是在中国念的书然后在中国做研究，他有受过那个中医的训练，然后他也没有念博士，然后他甚至没有他们的这个院士的头衔他都没有选上，所以这个叫什么，他说他是三无教授就维基上面这样写，然后但是他一直很努力的在做这个，他就是一直在这个方向上面研究，然后研究出一个东西来对不对。我刚才也讲说我就想说那他是怎么被人家看见的，
这个中间后面可能有一些 campaign 啊，但是我觉得说很不容易，因为诺贝尔生理奖的那个评选是经过在瑞典 Karolinska 的这些教授他们投票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是关于怎么样被看见哦，除了 paper 啊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当你知道评审委员在哪里的时候你就是想办法让他们知道，可是重点是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你想想看疟疾像这样子的流行病它的发现的这个青蒿素的推广跟使用真的这个就是可以救了很多人的命，我觉得这就是他真正为什么当他的这个青蒿素的这一个运用被瑞典的这个 Karolinska 的这一些教授知道的时候他们选择去把 诺贝尔生理奖给他。虽然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但是总算有被认可，这样不容易啊。
好，所以你看到了，就是仅说今年的主题是女性科学家嘛，那所以那个灯光秀是不是蛮多秀出来的画面都是，诶，他那个灯光秀是不是像我们那个就是在总统府的那种灯光秀，就打在墙上嘛，然后会一直变化，有一个故事这样的感觉。
然后
他
也会利用那个变化，还有利用建筑物本身的一些造型，或去做一些光影跟 3D 的感觉
设计。
那他在这个灯光
每天都有吗？就是这段期间，
因为现在瑞典这个月份哦，下午三点天就黑了，所以他下午四点以后一路播到晚上十点。那他就是巡回播放嘛，然后大家都可以去看。
那就跟我们去总统府看那个灯光秀一样。好，然后你说他这今年的主题是女性科学家，那还有看到什么？一个是居里夫人，然后屠呦呦，
其他的其实就是他有比较抽象的去显示说他在recognize 这几年。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关于基因方面的研究。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奖的获奖人虽然不是女性，可是你就会发现说这十多年来大部分获奖的很多都是关于这个的研究。今年的，对不起我离题了，虽然说我们不是在讲灯光秀了，今年的获奖是microRNA。不是 mRNA 哦，是 miRNA， 就是缩写的话，因为microRNA 其实是更进一步的，就是 mRNA 是 messenger RNA。 那今年获奖的这两位，他们是发现 microRNA 会进一步的去调控 mRNA 来决定蛋白质，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发现，是因为过去原本知道 microRNA 的时候，只是觉得为什么它就是一团蛋白质，可是它看起来好像没有具体的那个功能，它不像 mRNA 很明显就是一个 messenger 的这个作用。可是到今年的诺贝尔奖的得主是真正的去解开说，我们终于知道 microRNA 是干嘛的，因为它其实会去可能降解 mRNA， 或者借此来调控，就是后续基因它是怎么样再去决定我们身体的各式各样的表征或者是功能等等。所以这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年他们得到这个奖，但是我如果这样子往回来走，你就会发现过去这十多年来得奖的这个方面这个领域是很细微的发现了。那你如果再回头去看屠呦呦在2015年用他的青蒿素的这一个发现啊获奖，我反而会越觉得其实很不简单，而且也是真的就是他这些成功的做出来很久以后才得到 recognition。 但是其实如果实际上把它摆在我刚刚讲说救了多少人来看的话，它的这一个成就真的也是很不简单，并不会输给2002年的诺贝尔生理奖，因为那个是讲 mRNA 疫苗的，是2022年的那个获奖的原因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些其实都是关于大型的传染病，然后我们很幸运的有这一些科学家他们的这些成果，所以真的救了非常多的人。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就是他很振奋人心。然后我自己有一些，我最近刚好这一两个月变成是瑞典又冷又暗的时候，然后很多人就会说要注意心理健康，不要变忧郁啊。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到说我这么多年来有一些音乐是很鼓励我的，比如说有一首歌，后来他在311大地震以后，他是日文歌，他也是鼓舞了很多大地震的灾民，就是 Dreams Come True 的一首歌叫做 Nando Demo。 他里面就有提到说，就算我前面一万次都失败了，或许我就会在第10001次成功，也不一定啊。 我觉得这在你的工作或者对很多生意人来说，或许我们都会在这个里面有能够很有同感。
嗯，我想想看哦，确实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功，就是他，但是他们这些人可能就是这辈子就是做就是研究一个东西。对，然后你刚刚在讲的时候啊，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但我怕有点离题，就是你去那里啊，他有什么样的展览还是什么来介绍这些得奖的东西吗？
诺贝尔博物馆本身就是为了这个而做的。那如果是以今年来说，其实对大家来讲最快的就是你可以上YouTube 去看，就是他都会有邀请诺贝尔得奖人来给一个小小的 lecture， 那里面就是对就是在介绍今年这个获奖人他的那个工作的内容，然后在他的 YouTube 频道里面其实是把过去各年有把他们录下来的这个其实都有，我还有找到屠呦呦他2015年他获奖以后他给的这一个 lecture， 他是以中文讲，然后当就是这个主办单位有给英文的翻译，
即时翻
译，所以其实他就给这个获奖的人可以好好的说一说你的 life work 是什么，我觉得这也很有意义。
哎，那我又想要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个诺贝尔奖活动就每年我们叫诺贝尔奖周吗？还是诺贝尔奖月？
它是 Nobel Week， 对。
Week， 好，这个 Week 这个活动，然后就有一些展览啊，什么演讲之类，然后晚宴。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在当地或者在瑞典这个国家里面，有因为诺贝尔奖这件事情让新的科学家或是年轻科学家或者是说年轻人更喜欢科学吗？我问的会很奇怪，我只是突然很好奇这件事情。
不晓得会不会在这些每一年诺贝尔奖出来的时候，就是让新闻媒体把它报道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会让大家会有一些兴趣？你这个问题我会想到，因为比如说诺贝尔生理奖得奖的人，他在给那个 lecture 的时候，他其实是在 Karolinska 那边讲。那我本来你如果没有提的话，我就想说对，因为其实会是去 Karolinska 听的人其实本来就在这个领域了，你很有可能是因为你比较个人的经验而受到启发，而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有机会去听一个声音奖的得主的这一个演讲，对你来说说不定只是一个加成，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就是当你觉得低潮的时候一个鼓舞。不过或许它可以让你有一些，它可以在大家的心里面种下一个种子，不是说我要以获得诺贝尔奖为目标，而是你可以知道说你在做基础研究的人这是一个 community， 然后有一些 recognition 会在那里，得不得到没有关系，可是你 you never know， 你辛苦的经营的这一个领域说不定未来会有一个突破，说不定它会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一点什么。
我会问这个问题啊，就是也是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观察啦，我一直觉得每一个国家它在科学上的成就，在运动上的成就，或者工业上的成就，都跟他的文化是有关系的，等于说跟文化是非常紧密的，也就是你这一个民族或是你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会跟他在各方面的表现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因为瑞典啊，就是就我所知他在科技上面有一些东西真的蛮厉害，而且瑞典只有1000万人左右 对不对、欸、我们台湾是2300万人、欸，那1000万人的地方 真的有很多的科技是蛮厉害，大家可以上网去看哦。就我知道瑞典也有战斗机、嗯、这个一直是嗯，对，这个在国防上面也是很厉害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就是有很多技术啦、嗯、技术上的东西，就是我就在想会跟这个诺贝尔奖某一种程度是有关联的，还是那整个氛围就是让大家想要去在技术上面做突破，整个文化上面。
印象会比较深刻的是我不知道他没有连结，可是像诺贝尔他其实是做火药炸药致富，然后他想要 回馈这个世界，所以设立诺贝尔奖。那你如果这样想，就是想要回馈的话，世界上的这个三点式的安全带其实也是瑞典人设计出来的，可是他们不想说要因为这样子任何世界上想要用安全带的人你们都要付给我多少多少钱，他们其实是把这个科技公开来，因为他们觉得让安全带可以真正来给人们带来安全比较重要，比他们自己去赚这个可能是权利金或者是专利费还要重要、嗯、所以像安全带对他们选择，我就开放你们大家都去用，只要你们能用，然后大家都会安全，这样就好了，这样就是对我这个设计的人是最大的肯定。
这个题目啊也是我一直很想要讨论，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讨论，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读的书不够多，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去了解说每一个国家的文化跟它在科技上面的发明或成就之间的关联性。那像比如说诺贝尔奖的这个活动，假设我们去那里我们都受到很大的振奋、嗯、对不对，假设我今天是个10岁的孩子，然后我因为跟我的爸妈去那边逛了之后，我整个人受到振奋，然后我就怎么样就努力向学，然后就想说未来可以发明一个什么，嗯，不，没事，就有这样的想法了。好，那还有看到什么吗？
小东西就是那个，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想要也吃吃看诺贝尔晚宴，虽然12月10号没有办法受邀哦，可是、oh. 市政厅的那个餐厅其实是有提供，就是如果是10人以上的团体，可以一起去订那个餐，然后你就是跟他说，我就是要吃那个时候的 3-course meal。那当然如果你是自己一个可以
这样子吗，可以定说，那我可以说我要那个比如说1990几年的这种餐吗？
我知道的是它是可以提供的是那一年
哦哦、oh, OK OK。 会很贵吗这样吃一个餐要多少钱？
我没去问那个实际，但是因为它是要为了这一个团体客一起来做，所以应该是不会很便宜。那如果你要
不能一个人，
没有，他一定要10人以上，
10人，
所以如果你只有一个人的话
okay,
那在刚讲的是市政厅哦、嗯、是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吃诺贝尔的这个晚餐，那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是在诺贝尔博物馆里面的咖啡厅是有提供一个甜点，那个甜点呢其实是复刻过去某一年的那个甜点，就是它的那个冰淇淋上面就是有一个诺贝尔奖的那个金牌，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冰淇淋就是当年我忘记是哪一年哦的这个甜点，它就变成是一个招牌甜点，这个就没有人数限制了。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常常看的话就务必记得啊，就是那个等天气好的时候再来啊，你暑假的时候来可能就比较好，现在真的是凄风苦雨，外面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现在外面在下雪、嗯、应该是不会想说在这个时候跑来那个冷飕飕然后跑进去吃冰、
欸、但是有蛮多人喜欢看雪的，只是我看到你那天跟我看那个一直滑倒就有点恐怖。
今年的天气确实是就是地上结冰结黑冰，
对啊，感觉超危险的。好，诶，那这个诺贝尔奖周啊大家可以上网看，因为我是在那个 LinkedIn 上面看到蛮多人在转传的、嗯、然后就应该是有一些活动啦，然后也蛮振奋人心的。那这个不知道应该没有人包团去玩这个的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包团，可是他有提供那个团体导览，你会发现团体导览已经全部都被约光光。然后我昨天晚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非常多一团一团的导览，然后讲不一样的语言，所以有兴趣的人还是都有来哦。昨天晚上真的是冷到我的脸会痛，
可见这个还是很夯欸，这个活动都被约满了。欸，那平常如果不是在这一个月也可以去约吗？
平常
就
是
博物馆导览，
因为昨天的那个是带着约的这一整群团客齁，就是走不一样的灯光秀所在的地方，然后讲解，然后也讲一下一点点那个斯德哥尔摩的历史，所以其实是蛮多的。因为只要一讲到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它其实里面有蛮多历史可以讲啊，它也就是那个诺贝尔奖就是颁奖跟吃饭的地方嘛，所以就一定会讲到这个。所以那一个团体导览其实是又有介绍诺贝尔奖，然后又有介绍它的灯光秀，然后又有介绍那个瑞典市政厅。
好，听起来不错，只是这个活动呢我们要去那边有一点难可能先在网络上看一看，然后未来如果有机会去那边的话呢，就可以参考，这是一个行程之一这样。好，然后接下来啊要来聊就上一集我们有回答听众的问题嘛，然后 Amelia 也看了一下那个问题，那个就是这位听众的问题没有问到这个跨领域的背景，如果你在跨领域的背景的话，然后你做这个 MSL 的工作会不会有优势这件事情。然后 Amelia 看了这个题目啊，你也有一些想法对不对？你是想要分享一下跨领域的人进入生医的这个产业的一个状况。
我想要特别提一下，大家现在可能看到很多AI， 然后其实应该就是说资讯科技如何应用在医疗领域里面，这个其实一直很热门。那有很多它会来自于实际的医疗从业者，他有一些想法，他想要找一个 IT solution， 这是一个来源。那我现在在工作上我真的会遇到这个，可能在几年前真的我没有遇过的，就是我现在在工作上会遇到很多大家在看有什么演算法，然后有什么样子的 machine learning 的工具可以用在新药开发，可以用在我的临床试验的过程，可以帮助那个临床试验的 investigator 做一些筛选，就是 inclusion exclusion， 或者是帮忙做一些那个missing data， 他可以做一些演算法来把某一些 missing data 先给临床的人员做一些那个背景资讯。因为很有可能我从比如说ICU 里面收一些个案做进来我的 study， 可是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他有一些这一个个案的背景值是 lost 掉，没有收集到。可是演算法 machine learning 里面大数据可以大概提供给我一些可能原本他的这一个个案的 baseline 的这些数据，我发现这一些应用其实过去我们都没有，可是现在非常的蓬勃。那我可以分享的是我想要提到我们的工作里面很多跨领域，有很多是生医跟工程，然后或者是资讯的进来生医。我常常会发现有一个水土不服的地方，是我很常讲我们的这个产业它是很被高度的法规所规范的，那所以它是一个又要建树又要建林，然后它很重视过程也很重视结果的一个产业。我想说很重视过程重视结果，就是说你要把东西研发出来很重要，可是你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它的整个历程也很重要。如果你是做医疗器材，你就会知道DHF 的 H 是什么 history， 所以你的这个研发的 history 在法规里面也要求你其实是要建立文件的。那如果是以药品来说的话，主要就是我们在提的TPP 或者是我们在讲的这个药品开发流程，其实包括 Lab Note 也都应该要有好好的记录。这个是我在讲我们这个领域又重过程也重结果的这个原因。那你有时候有自己在做案子，你也会发现 FDA 或者是 EMA 主管机关其实都有一些指引，他说你过去做过的人体试验、人的试验，不管成功失败，请你未来在申请的时候全部一概附上。这个其实背后就是在讲，我想要知道你的历程。你就算中间你有失败，你也不能够把它盖起来，然后说，哎，我最终后来的临床试验的结果看起来很好，所以我就送我最后一个就好。他说，请你过程整个全部都要给我看，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一个产业的这一个内容里面本身就会是你需要建立文件。然后我会很常发现，要建立文件就要有一些规则嘛，所以大家都会有厂里面的系统要求，比如说大家很传统就会说药厂就是 GMP PICS GMP CGMP， 那如果是医疗器材就是 ISO 13485或者是我们说的优良制造规范。那这一些内容我发现我身边会有很多跨领域的人，他本业做得很好，他是非常好的 engineer， 他是非常好的软体工程师，可是他们就非常讨厌进来好好的把 risk management 做完，好好的把文件写完，他们觉得这全部都是 nonsense。 我知道或许在这个习惯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只想要做最有效率的事情，可是当我特别在讲为什么现在的法令里面要求我们又要重过程又要重结果，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发展的过程都是一个很经过仔细思考的决策。你为什么选这个材料？你为什么选这一个 indicator？ 你为什么选这个 endpoint？ 原因是什么？你为什么最终决定规格是这个而不是另外一个规格？原因是什么？这些都重要。那所以我想要特别提醒大家，这现在的跨领域会很常见，可是我发现我的工作上面也有很多时间是花在很多人觉得我这一些文件不想做，这一些规则我不想遵守。
我觉得不想做文件的人应该是很多我要讲很直接，因为 我自己感觉啦，应该蛮多人都不想做这个文件，觉得好像太琐碎了然后很多事情就觉得说，哦，我事情都做不完了，还要我要什么什么 documented 什么这些鬼东西好像占去很多时间，对不对？但是刚讲到一个东西哦，我觉得这的确是应该说就是说如果你本来在其他领域，然后你进入真的要开发产品的这个又在医疗的生医的这个领域，会可能会有这样的冲击。但实际上在其他产业应该也是，如果你从别的产业跳到另外一个产业，应该也都有一些那个产业的规则要遵守嘛。只是在这个就是做不管是药啊或做医材这个上面，的确有蛮多毛嘛蛮多毛的事情，小事情很琐碎啦，不是小事情，就是这些规则要遵守，然后每一个东西，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那个就是说每一个决策都是要有原因要为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如果你是真的在做实验，比如说你现在决定，哦，我就做动物实验来个10只20只的，然后真的没那个决定真的很重要，因为你会用到很多别的生命。
还有就是，
对不对？
我不是测到过为止啊。对啊。
哦，对，测到过为止的这个呢也是有一些 做实验， 有一些会有这
种想法，所以才会说又种树又种林、嗯、要既见树又见林，而且要种过程也种结果。
嗯，有一些人真的会觉得就是测到过为止，例如说做什么实验就一直测，但是这个应该也是不是一个好事，就是你应该为什么要这样测，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很清楚，然后才 也才可以避免无谓的实验。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觉得有一些公司他们很有钱，会觉得说反正就花钱啊，但是好像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不是说你只是花钱，然后像你现在如果做电子产品，你就一直不断的实验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就是跟医疗相关的产品上面的那个思维就不一样。所以跨领域的人呢，如果你现在我们的听众，如果你在其他的领域，然后你现在到了生医的领域，或者是你不在这个生医的领域呢，也 OK， 就是可能要有，就是今天听 Amelia 这样讲应该会有一些想法吧，就是如果你将来进入这个领域，或是你正在这个领域的话，嗯，要了解法规，
还有一些可以沾上边的。如果你就是属于那一种，我超痛恨这些表格，这些框框在浪费我的工作时间，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哦，有很多软体都在提供某一些 solution。 我在很多年前找工作就有一间药厂，他们在找什么呢，就是找知道submission 要送哪些文件的人。然后呢，你既然这一些送件查验登记要这些报告，那我前端在做这些测试的时候，其实我机仪器几乎都可以很快的把结果产出，我也不需要有人工在那边誊写结果，都不用。可是呢，我中间机仪器把这个数据做出来之后，我要怎么样把它带出来，可以很快的产生一份报告呢？而且这份报告它的格式是属于我未来送件可以用哦，我未来送各个国家可以用哦，我未来在自己被稽核，我未来在做什么时候这个报告可以用哦，要怎么办？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应征过一个这个工作，就是他们希望有这样子的人去把这一些模板这些 template 建起来，然后他要用后端机仪器可以自动很快的产出一些报告，然后最后很快的可以把这些报告经过少数的一些资深的人 review 之后，这些报告就已经可以签合了。其实这一些 solution 都很有可能是，如果你刚好是那一个跨领域，然后你觉得说哇这些真的是好笨的工作方法，你也可以变成是其中一个提供 solution 提供服务的人。
哎，我问你哦，现在这个 AI 的工具出来，你觉得对 RA 有影响吗？我们可以在这一集，
可以啊，我们之前不是有一集就有提到连 FDA、嗯、他们每年收很多审查案，他们也是想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请那个语言 model 来帮忙我的，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请软体来帮忙我的、嗯、用电脑来帮我整个快速看过一遍的，这些都有啊。那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开始在想办法去做这个。我现在工作的其中一个合作对象，他们公司就有内部自己的 GPT， 因为他们很严格的限制员工不能用外界的，你不能够连 ChatGPT， ChatGPT 根本就已经被公司 block、嗯、然后呢公司有内部的 GPT、嗯、然后我觉得他就产出来的内容就比较符合我们这一个
中规中矩，
符合我们这一个产业你会看到的文件使用的句式，使用的方法，使用的描述、嗯、我觉得确实有比原本的 ChatGPT 还要更precise， 然后它就比较好。可是目前为止我始终都还是觉得它在帮我看文法，它不是在真正帮我产出什么，产出什么目前主要还是我们，或者是我最近的例子就是最终我们自己，我写出来的东西在内部一层又一层的审阅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结果比我有请GPT 帮我润饰的，最终我写的还是最后被改的比较少。目前我只能说我知道我会有被赶过的一天，可是呢现在就是我在 GPT 之上，我下一些指令给他，请他帮我把我的工作可以做得又快又好。那但是最终的内容的那个审查还是在我手上，目前大概到这里。但是我不会意外开始有越来越多会透过 AI 帮忙执行的工作，因为他们可以不累，然后他们比较不容易出错等等，这些确实都是证明是如此。所以我们就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当那一个驾驭 GPT 的人，而不是等着被 GPT 取代的人。
嗯，欸，我自己在看啊，就是我最近也自己尝试了很多这个 AI 的工具，然后我觉得大家一直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觉得人工会被 AI 取代这件事情。那但是我自己试用了这些 AI 工具之后，第一个我觉得它不够 precise， 这个可能是在很多面向，
哦，他有时候跟我胡说八道过
嘞，会有这种状况。对，就是他也会胡说八道。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可能可以快速的帮你产出一些什么东西出来，但是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东西，他可能不会是一个很创意的东西。然后另外就是，即使这些东西都已经叫什么 capable， 都可以拿来做一些事情了，但是还是要有人去用它。他不可能就自己做，自己在电脑里面自己就 run 了起来，然后自己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事嘛，所以还是要有人去操作他，即使他真的能够拿来做什么。所以变成我觉得大家把要把就是说 AI 能做什么，能掌握什么事，就是说你身为一个人类要去了解。然后在专业上面呢，我反而是觉得，我刚刚听你这样讲完啊，我觉得有 AI 之后，我们在专业上面反而要更充实自己，你才有办法知道 AI 弄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对的，你才能判断嘛，对不对？对，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会讲一些东西是你不知道但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你不知道但是可能是错的。
目前他给我的产出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所以如果你问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孩子们还不能够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我的老师来学习，因为我现在请他帮我做的那一些工作，我下的指令他，我只是希望他帮我整理成一个比较好的，然后我要进一步去修饰。可是我光是请他整理出来，我就发现 No， 你整理出来的东西不对，可能因为他 input 不对吧。
嗯嗯嗯嗯，诶，上次我是不是有转一个那个 AI 的 tool 哦，他说是设计给那个法规人员，RA 人员使用的。对，可能等你有空试一下那个看看。
只能跟你说他目前还是会给我一些不太能用的东西，但是我知道他会与时俱进，所以我们就是试着看。我觉得现在如果可以分享的话，就是我会觉得大家都不要让自己漏掉了，没有去学到这个技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知道怎么样给他一些指令，然后怎么样在这个指令一层一层下去让他产出你要的东西，然后是不是未来可以自动化，这个其实就是目前我觉得大家可以往下去走的，怎么样给他 prompt。 所以试试看，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就是被落在外面，这样
落后了，对不对？ AI 一直在向前。好，那我们今天讨论了诺贝尔周这个 week， 还有就是跨领域的人才嘛，跨领域的人进入这个领域要注意什么。然后这个星期呢，诶，还有什么我们没有讲到的吗？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讨论。
其实我在想那个读者那个听众他对于想要知道 MSL， 我会觉得其实 MSL 他的这个工作里面，他确实还是有人的那一面，
人的那一面很重要。
哈利特里面，
对
对啊，因为哈利特里面就有提到说，如果你现在要让 早就已经有工具是你可以很快帮我抓到 paper 然后帮我做简要，而且还有功能是 你把你做出来的摘要念给我听，所以我可能一边在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我一边还可以用听的来帮你来帮我把那个 paper 的摘要做出来。可是最重要的是 MSL 里面还有一些是人与人的接触，这个其实是目前我不认为 AI 可以取代的。你可以读很多 paper 用那个软体来做，可是你在跟 key opinion leader 的合作啊，然后你在做意见的交流的时候，目前我没有看到它可以做这一个取代人的互动。
嗯，有一些工作还是高度依赖需要人来做的啦，不太能被取代的。有一些例如说你看像那个什么健身房的那些运动啊，你就是要人去运动，你不太可能，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健身房的教练被 AI 取代，有可能吗？
要看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吧，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是个人的 charisma， 有一些那个大的老师其实就是因为上下课很有趣，上下课觉得说哇啊很淋漓尽致，所以你就会一直回去。
对
，yes，
对。
那不然的话，在家里面跟着app 或者是在家里面用大的萤幕然后自己做，这个早就有了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健身房大家还是
要
就是实体去啊，然后就是不是关在家里的。
对，还是要去找健身房的老师。好，那大概就聊到这边，还有还有没讲到的吗？都讲了哈。OK， 好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听听我们的意见，或者对我们 Podcast 内容有什么这个指教的话呢，都欢迎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一些问题。如果你对于这个产业里面的工作，我发现蛮多听众应该是对求职领域蛮有兴趣的，求职的议题，或者是说你对某一个技术啊，或者是这个法规 Amelia 专长的法规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给我们留言，然后也可以在 Podcast 平台给我们这个都有一些留言的功能，或是叫什么给新的功能，然后让我们知道真的有人在听。那这个礼拜就谢谢 Amelia 跟我们分享咯。然后我们的我们要预告一下吗？我们 Podcast 快要200集了，应该还有两个月左右吧，就200集了，然后我们会录特别节目，对不对？ Amelia 特别节目我们要录什么，我们还没想好。
我有一些想法，但是大家都可以提意见，敬请期待。
好啊，如果你对200集有想法的话，欢迎给我们留言哦，然后我们会接下来会来录制200集这个部分。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收听，谢谢 Amelia。